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节目之瘦身心理学。伴随着快工作的节奏，包括生活的压力增加，以及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那么越来越多的朋友呢，慢慢的看着自己从纤细的腰身变成了甜甜圈，甚至呢是游泳圈。然而现在呢又是刚刚入伏的天气，不像寒冷的冬天可以多穿几件衣服藏藏肉。面对着美食的诱惑，不知道呢又有几个人能够挡得住呢。另外呢，从最近火爆全网的综艺节目《浪姐》当中，姐姐们呢也是因为减肥而上了热搜，一根香蕉都不敢多吃。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来自于杭州新月健康的心理治疗师吴可丹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减肥瘦身的心理。吴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杭州新月健康的心理治疗师，我是吴可丹。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现代人啊，每个人的减肥需求都很大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女生，男生有的他也会觉得自己有点胖要减肥，而且是好多年龄段的人都会想去要把自己的体重减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肯定是跟一个社会的一个标准有关系，不同的一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标准嘛，像古代的环肥燕瘦啊，唐朝的时候就以胖为美嘛，宋朝就是要瘦了，可能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他可能又是追求一个瘦的一个大环境，
所以说也相当于是一个轮回的一个情况。
是的，
有胖有瘦啊。
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一个他人评价嘛，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外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嘛，但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社交范围就会越来越广，就比如说我们发一个朋友圈就可能会收到很多的评价，可能生活中我们不会遇到那么多评价，但是朋友圈上遇到的评价就会特别多，那为了维持一个好的一个外部评价，我们就可能就会去顺从他们评价里面的意思，说哎，变得瘦一点更好看一点。
而且前段时间其实很流行，就是有什么 A4 腰啊，包括像前几年还流行过反手摸肚脐，包括说锁骨放硬币啊，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秀身材的一个朋友圈，包括你发抖音也是一样的。
对，
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这无形中其实就是塑造了一种社会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能 A4 腰才是一个美的标准，那么大家可能为了符合这个标准，或者说符合大家一个所有人周围的人可能都可以，那我也希望从众，我希望能够合群，跟大家都一样达到这个标准。所以
说其实那是不是说现在的审美标准也是在向着女生，包括男性女性都是在向着一个比较纤细的这样一种美在发展。
感觉相对于男生而言，可能社会对于女性的一个评价可能会更加严格一些，就是说在尤其是身材的方面的话，女性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那么其实我们觉得减肥包括瘦身，它是不是每个人的，我是感觉每个人的就是出发点和理由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怎么说呢，像稍微觉得自己有点发福的朋友，就像是中年人过了30岁之后就会觉得我要减减肥，但是你说像比如说还在20多岁啊，就觉得我要减减就是瘦身让自己更健康。
不同年龄段，就是说大范围来讲，不同年龄段来讲，他的一个追求的标准可能不一样，可能青少年他可能就是非常直接，就是要瘦，所以说由于他的一个知识和信息的一个不匹配性，他可能也比较多的出现了一些激进的一些减肥方式。到了青年期，一方面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去更好的去实现自己的一些计划，然后呢另一方面呢你也获取了更多的信息，所以青年期更多的是一个塑形的阶段，然后中年期的话可能更多是因为体检报告。
对，
就是，
三高啊。
对，就是去追求一种健康的一种。
所以说其实我们年龄越大其实是 越在追求健康，而并不一定去在追求比如说像光是为了好看而去追求的。
对，青少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非常在乎一个外在的一个评价和一个就是说可能会比较极致一点，所以说
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会有到这种现象，就是说哎，你今天穿的怎么穿这身衣服啊，好难看啊，就是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评价可能说一个无形的一个评价，对于听到的人而言，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些言行举止啊，一些对自己的一些评价上面。就像我们以前就是也会有来访者，他会因为外形被嘲讽，比如说或者是因为胖，或者是因为其他比如说眼睛小啊这些，可能他我会跟他确认他是经常听到还是偶尔，他可能只是偶尔某个人非常一个
无理的这么叫他，
对，只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但是直到他上大学他都会记着这件事情，但是而且有的人还会做出一些行为，比如说去整形，比如说去疯狂吃减肥药，这种出现比较激进的行为。
嗯，那么既然我们也是今天主题也是减肥和瘦身啊，
嗯嗯，
那么什么样的标准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胖瘦的标准，什么样就是胖什么样就是瘦？
其实单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胖瘦的标准它是不那么苛刻的。嗯，应该很多人都听过那个 BMI 的一个身体质量。
对，一般我们都是会去健身房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健身房的一些教练啊都会带你去测一下这个指数。
对对对，它的那个数据就非常的详尽了。我们可能就是简单的比如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以公斤，然后身高以米，然后那个范围在 18.5 到 23.9 之间，它体重都是一个健康标准的。所以说一个差不多165的一个女生，她的体重在65公斤以下，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女生体重不过百的这个要求其实是偏瘦的，它不到 18.5、
其实是偏瘦的一个
状况，偏瘦了。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 不需要把我们的身材要求的那么严格，它其实比较健康状态下它这个范围是比较宽广的，对吗？
对对，可以是一个比较体重的这个标准其实是比较宽泛的。如果你在追求的时候，你可能说我希望自己在20或者这22的那个形象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不需要在 18.5 以下，真的
那样就太低了。有可能人家就是比如说健美的运动员，他可能才会要求那么低的一个体脂率。
哦不，反而健美的运动员他的那个标准可能是更加健康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个 18.5 以下的话，这个女生比如说165的女生她体重可能只有90斤不到，这个健美的话她是肯定不是这么多，包括体操运动员她的体重也肯定是在这个范围内的。
所以说其实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就是追求极致的一些人。
对，我们可能是在追求女明星的那个标准了。
对，追求演员的那个标准了。
对对对，
而我们提到减肥和瘦身啊，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就叫做自律。
嗯，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啊，有很多姐姐就是训练完了晚上明明很饿都不想都不敢去吃，一方面是不敢，然后他们有的人可能还会带着那个体重秤，
对对
对，一看自己吃到多少了，包括那个食物秤，他今天我要吃多少克的什么食物，然后我就只给自己这么多食物吃。
嗯嗯，
这样可能就是一种大家看来很自律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自律啊，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怎么定义自律这种名词？
自律可能我只是从我的一个角度来说，从我的理解来讲，它就是一个好的习惯，或者说一个好的品质，它可以激发我们的一个主动性，一种积极的一种状态，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你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嗯，
所以说自律的话是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自律性也是不一样？
对，就可以跟一个人处于一种模式下嘛，他可能就是习惯于这个模式，然后你的自律往往是源于你从一个可能不那么好的模式转向了一个可能更加积极的一个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付出比较多的一个努力，但是你习惯了那个状态，你养成了那样的一个品质的话，它可能一个维持下来的话就不会那么的辛苦了。
嗯，那么为什么会有很多小伙伴会说我怎么那么难做到自律啊？
自律，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就是一个开始的阶段。他可能他说的这么难自律，可能就是指他开始的那个阶段，就是说，我们蹬自行车有知道吗？就是蹬自行车的时候，他最难的就是刚开始蹬的那几下嘛。他是对于我们来讲是最困难也是最吃力的，包括跑步，很多人有健身的习惯，他可能前几公里是他最累最想要放弃的一个阶段，但是可能过了三五公里之后他就进入状态了，他就反而没有那么
疲累，就热开身了是吗？
对，这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效应叫做飞轮效应，就是说你在进入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启动就是最困难的，所以说他的那个觉得减肥难或者说容易放弃的那个阶段，可能不是说在中期或者后期，就往就是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能达到自愈的这个效果的话，也是要把前面的最难的这一阶段度过过去，也就是把我们这个飞轮阶段是吗？
对对，就是万事开头难，把前面的那个习惯那个模式你要重新塑造的时候，是把这个过程去度过去之后就会好一点。
对，而且我们好像一直有个说法，就是说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对对对对，21天是给你的身体啊你的心理都有一个过渡期嘛，就是也不要太激进也不要太懒散，但是至少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可能越到后面它越不会那么的痛苦了。
嗯，所以说这个自律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去让自己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对，要有计划性，那不是说我想减肥我第二天我就开始绝食
那样是有点太激进了。
对对对，
嗯，那么自律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其实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自律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我到了什么点该干什么事儿。
对，自律我也觉得自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它的影响可能绝大多数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吧。真正自律的人他不会说是很痛苦的很拉扯的，就是说像看我们看姐姐他们的30个姐姐他们的状态很不一样，有的姐姐可能她正经历一个减肥初期，她看到吃的他们会表现出一个非常痛苦的感觉，但是有的姐姐她可能已经养成一种非常自律的一个习惯了，她的那个表现就非常冷静，说哎，可吃可不吃的那个状态，所以是达到了一种平衡。
所以说这其实就是自律对我们产生的比较好的一个影响，让我们达到一个比较平衡而且习惯的一个好的状态上面去。
对，我们自律了，获得了一些好的收获，那个好的收获就是一个正向的反馈，然后来激励我们更好的去坚持这种习惯。
嗯，那么其实我们减肥的原因啊，包括瘦身的原因也是非常不同的。
嗯，
比如说有的人是会觉得外界对我的评价，也就是刚刚您刚刚说到的，就是小时候啊或者什么时候比如说看见谁的眼睛小，然后就给他起个什么外号，
对，
然后去长大了之后就是耿耿于怀就会去做整形，所以这也是一方面会觉得这是一个减肥的原因。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就会让你觉得就是减肥是必须要去减的？
必须要去减的，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必须要去减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从即时性来讲说夏天来了
夏天来了
对，其实很多女生都会有这个感觉，夏天来了就意味着我需要去展现一个可能更多的一个身材方面的东西，这可能就是说对身材的有点不自信，或者说我希望期待得到更好的一个评价，这是一个。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为了健康，就是说那个减肥嘛，就是说去促进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新陈代谢，
包括对新陈代谢。而且其实现在大家的身体状况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况之下。
对，
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生活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可能抽出来去运动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
嗯，
所以说我们的健身或者是减肥其实也是在变相的帮助我们去怎么说呢，调节我们的身体的平衡，健康的平衡。
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减肥的这个期望去设置得更合理一点，减肥不是说为了瘦，为了 拍照，当然它可以作为一部分的一个原因啊，但最终的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外在形象，然后可以让自己更自信，然后在生活中可以更健康，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望设置在那里。
所以说其实减肥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某些朋友来说，它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还可以
当然了，减肥嘛，一个减肥它带来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当然我说的是一些比较正常的一些减肥方式啊，它比如说通过运动，通过塑形，然后它的外形好了，那它可能它的自信就可以从内在去生成起来嘛。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来，就是这个自律啊，它怎么样和我们的健身，包括和我们的心理来结合起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自律大概就是两方面的一个需求嘛。第一个就是一个合理的期望，就是说这个减肥的目标是适合你的，对你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你这个自律肯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是你努力的方向是对的。另一个就是计划，就是说有计划的去减肥，不仅成功率高，而且是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一个减肥初期的一个很盲目的一个痛苦感。
所以说这样的也是可以把我们的自律和我们的减肥的计划给结合起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怎么说，锻炼自己的身体啊。
对对。
那么就是从为什么从我们的心理上，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减肥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容易就半途而废。那怎么从心理学上来理解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飞轮效应，就是万事开头难嘛，你在从一个模式发生转变的时候，跟你原有的一个生活，一个整个人的状态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你要推动这个轮子发生一个转动，它就需要你付出非常大的一个努力，然后这个努力的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难的，所以说它给你的一个正向反馈相对来讲会少一点，所以你要付出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对于有些可能他的意志力啊什么的不是那么的坚定的人，他中途可能有拖延了，或者说半途而废了，那么一个中断的结果给他的一个正向反馈可能更少了，所以就很容易就放弃了。
所以说这也是飞轮反应，飞轮效应的这样一个
对
对。那我记得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还就是还有一个我听到您提到过一个怎么说呢，期望我还有现实我。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说自律嘛，我们说自律的人他不痛苦是因为他平衡了一个期望的我跟一个真实的我，真实我就非常原始，想吃吃想喝喝想干啥干啥，然后就是期望我他可能是符合一个社会的期望，符合大家对自己期望，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他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之后，他的就是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的难受或者说不痛苦，但是痛苦就是说不自律的人他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他一方面要去满足一个真实我，就是说我想要什么，然后一方面他又想要去符合外在的期待，自己的期待，这种互相的背叛感，他就会对自己的一个接纳程度就会降低，会批评自己，我为什么
会批评自己，
对，我背叛了真实的我，我又一会儿又背叛了一个期望我，
所以这是很挣扎的一件事情。
对，挣扎的过程就是痛苦的过程，你不挣扎了，平衡了，那肯定就不难受。
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飞轮效应，它刚刚开始这个阶段其实也是在拉扯的这个阶段。
有
那怎么样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平缓的去度过这个阶段呢，让它这个拉扯变得小一些。
这个就是说第一你就是还是刚才两点，就是说一个你的那个期望是要尽量合理，就比如说一个1.7米的一个大姑娘，你不要说指望我暑假两个月，我本来她的体重比如说在60多公斤其实是比较健康，但她想要瘦，那她不可能说我希望我瘦成那个鞠婧祎那个小个儿。
对，那就太瘦那就太过分了，
她那个期望是不合理的，她不可能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而且中途付出的一些努力可能对她的身体也是一个浩劫，所以说这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期望。还有就是一个计划，减肥肯定是要有计划的，就是说我 远，往远了说，我希望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往近了说，比如说小到说每天我的一个运动，我的饮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有计划了的话，你就是按部就班嘛，就是内心的拉扯就会比较多了，比较少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分段，然后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让自己每天或者是每周有一点进步。
对，每天你看着自己的一些小进步，一些积极的反馈，它就是来促成你去达到下一个目标的一个动力嘛。
嗯，但是其实我们其实在这个减肥或者包括我们瘦身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词其实非常的让我们感到困扰，就是惰性。
嗯，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惰性。
对，
嗯，可能你今天健个身，然后或者减个肥，然后明天一看啊，满屋好吃的，然后一路过火锅店就走不动道，然后就想，哎，今天算了吧。您觉得这是一种人的惰性吗？还是他原始的欲望？
我觉着吧，就是从我个人来讲，不代表官方意见，就是说从个人来讲，惰性啊，我们不能光怨人，就是。他既要看到人的个性品质，可能他就是容易被诱惑被吸引，但是我们要看到他这个任务的一个难度，就是任务是怎么样的，不仅要看我也要看对方嘛。这任务是怎么样的任务，人在面对自己不擅长甚至说我不感兴趣的任务的时候都会有惰性，不管是很积极的很非常有动力的人，他面对这些的时候他都会产生一个惰性，
其实都是会有的，只不过你看你自己怎么样去控制。
对，
看你能不能在这个跟惰性对抗当中去取得胜利啊。
对，怎么去对抗这个惰性，可能就是要去看一个人的个性特点了。
那怎么说呢，比如说像什么样个性特点的人他就会去比较容易去对付自己的惰性。
个性特点，那可能就是平常就是也比较容易放弃的一个人，就是你可以看他，比如说一个人他在减肥过程中他急于求成的人，他可能他在面临他的个性中可能惰性就会强一点，遇到挫折的时候他的放弃的意念也会多一点。
所以说就是比较容易坚持的人，他可能就面对惰性来说他获得胜利的这样一种几率会大一些。
对，就是说这人在减肥的过程中他善于去做计划，或者说善于去实践自己的计划，有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人，他的惰性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一个人比如说上来减肥他也急于求成，他说我这一周不吃饭了，比如说我开始吃减肥药了，一上来采取的那个方式是这种比较简易的方式的人，他可能他的个性中的惰性也比较多一点。
嗯，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正在减肥的朋友，他们会可能有一些困扰，我们来看一看。就是第一个就是忍受不了节食减肥的艰辛。
对，那就别节了呀。
但是他们不节的话，那可能会觉得自己就瘦不下来。
我觉得节食减肥啊，其实因为我也算是一个就时不时爱搞减肥的人，节食减肥来讲，短期比如说你下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比如说约会，比如说旅行，那你在这一周或者采取一些适当的减肥什么轻断食之类的也尝试一下，大家为了一个美啊，为了一个漂亮也是可以的。但是节食减肥的艰辛，就从我理解来讲，它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活动，其实我觉得是这个艰辛是大可不必，不需要去坚持的一个问题。
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它很难满足食欲和热量控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好吃的东西它往往的热量非常高，比如说像肉类啊，巧克力啊，包括咖啡可能也是一点，所以说那这个东西就其实我感觉也是挺像就是那个理想我和现实我
啊，有那么一点。但是其实说太过于去纠结，就是说这个人他确实存在一个肥胖问题或者说其他身体问题的，那他你尽量去把这个热量包括一些糖分去严格控制好。但是你说只是一个正常身材或者说一般身材的人，你在减肥的一个过程中你没有必要去隔绝它，因为你说阻断了什么断糖啊断油啊这种情况下，最后的情况肯定是出现一个反扑，就 就是说你在结束了某一时期的减肥之后，你之后的摄入肯定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补充进去的，其实没有必要。你说两全的话，就是吃都吃一点，然后少吃一点，
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
对对，
但是不要过量的，或者是真的一点都不吃。
对，不吃肯定是对身体是一个很不好的。
那么可能还有这个朋友会说，就是我，但是我运动啊，我发现没有什么用，那是不是节食减肥就是唯一的出路呢？
肯定不是。节食是就是不管是我们心理的角度啊，尤其是医生的角度啊，大家都是非常建议的，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身体的耗竭、脏器啊，呀，后面的问题可多了。然后所以说，你可能说感觉到我现在减肥的那个体重下不去，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可能去请教专业的一些医生，或者说减肥教练。也不急于求一时的一个快速的降体重的方法，一个缓慢的节食，或者说你的体重可能你的身体素质来讲，你的这些体重是有必要的，就没有必要说我这么高的一个身体，要去追求一个很轻的身材，这样其实是不合理的。其实可以去做一些咨询，就是咨询医生。
那么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我现在所做的这些努力是否是值得的？因为，他可能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心理，就是说，我每天就是把自己饿得跟什么一样，然后我感觉自己不值得呀，我就为了自己瘦啊。
这其实就是说你在减肥这之初，你设立的期望，就是是不是你真正在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的一个期望，你觉得你这个期望合理吗？你可以回顾一下，然后也可以再调节一下这个计划是不是对于自己的一个产生了更大的一个压力，或者说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可以及时调整的嘛。
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包括我们的心理活动会发生哪些变化？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刚刚你也说过，就是可能会非常非常的艰难。
对，就是刚开始对，又兴奋又艰难，就可能是从我自身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又兴奋又艰难的、
又兴奋又艰难，感觉还是有点，
就是还是比较有动力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因为你减肥没那么容易嘛，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反反复复的过程，这时候的话它的一个压力就会来了，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遇到阻碍的时候，就是这种压力就会比较多。
对，其实我身边也有在就是做减肥或者瘦身的朋友，他们其实就是感觉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说，哎，我怎么好慢啊，怎么还不减下来啊，然后等到中间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你看我现在运动多长时间之后我减掉了多少，然后我要向我目标的一个体重去发起冲击。然后等到现在可能他会就是会觉得每天都会去坚持。那您觉得就是到了就是减肥阶段的后期，他们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或者是应该是怎么样去调整？
我觉得减肥的后期看两种结果吧，一种就是减肥失败的，就是说他反反复复没有什么反应，他的后期的一个心态调整就是说还要回到最初去调整自己期望，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计划。对于成功的人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好的，他获得了一个正向的反馈，对于各方面的都有一个积极的一个意义嘛。
那么如果成功了呢？成功就没什么说的了，我减肥成功了。
一般减肥成功的人的话，他会形成一种运动或者说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他建立了新的模式了。对，他有个新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个习惯可能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习惯，就是说长久以来的话，他可能不需要再去从头再来付出很大的一个痛苦一个努力。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减肥过程就是开始到结束我们可能会发生的这样一种心理变化。那么我们减肥期间包括我们在做运动期间，我们的心理压力和我们的外部压力来了，我们应该怎么解决？
减肥最怕的就是意外，就是在运动过程中意外受伤， 或者说意外的胃肠道不适，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坚持以前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计划。还有就是朋友突然的关心你正在减肥，他给你送奶茶送什么，这种情况其实这些可能说都是会一些意外，就是会带来一些压力。所以说尽量的去在能力范围内去维持一个规律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突击减肥，也不要说猛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更不要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说变动比较大的话，就是说一个
突然运动两天然后一下躺三天，
对，这其实会是一个压力的一个疯狂增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短期计划一个长期计划，你在这个规律里面说按部就班的做，其实是缓解一种紧张或者压力情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我很奇怪为什么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会给我们减肥的朋友会产生另外的我相当于是觉得附加的压力。
附加一方面就是说他自己肯定知道那这个阶段的减肥基本上就是从头再来了，但是他有一个付出的一个过程，这么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压力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真实我跟一个理想我的一个冲突，就是一个互相背叛的过程，这样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就会降低，就
会自我批评是吗？
对，他尽管对外可能有的人不说，但他自己肯定会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批评的过程，自己批评自己，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压力。
所以说这是其实是我们减肥期间心理造成的压力和外部造成压力一个结合点。
对对，最好还是规律一点，就是不要追求一个快，我们循序渐进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嗯，那么对于我们不同年龄段有这个减肥或者健身需求的朋友来说，他们的特点分别是什么呢？
青少年期其实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减肥的一个年龄的一个阶层嘛。
对，其实现在其实小朋友们会发现越来越胖的。
对，胖还好，就是怕他们突然说我要瘦因为他们的一个信息不完整性以及一个他青少年的一个特点，他是很猛，做什么都很猛。他比如说我现在要瘦了，然后他就开始狂吃减肥药，开始说我今天要瘦我明天就不吃饭了，这很容易出现了一个内在的一个不平衡，然后什么水电解质就不好啦，比如说脏器的一个损伤啦，比如说包括他的大脑的发育，因为青少年在发育过程中嘛，他的一个功能不足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害。
那我有点好奇啊，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青少年阶段突然就是本来比较比较胖的然后突然想减肥的？
这倒没有，我更多的是遇到的是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心理问题，或者在用药之后出现了一种突然变胖，或者说抑郁情况下他可能会有体重骤轻的一个情况。
那么其实我们在青少年时期还是要求孩子不要太过度的去减，或者说让他按部就班的而且是以锻炼身体为主的。
青少年其实是很容易瘦的，因为青少年他是一个飞速的发展，他正在拔高，拔高的话他的一个消耗本身就很大，还有就是说青少年的那个新陈代谢非常的旺盛，他可能今天不吃明天就能瘦两斤的那种，对于那我们这种中年期，就是说可能
我们还是青壮年，
对对对对，青壮年期的人来说，
对对对，
就不那么容易去实现的一个体重骤轻的情况。所以说对于青少年可能说有一些比较偏胖的一些孩子，他可以去结合运动，如果不是一些器质性其他身体疾病引起的一些肥胖的话，其实瘦的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心孩子的体重过于去肥胖的这样一个现象。
过于肥胖那这个还是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说一个规律饮食啊这些方面还是会怕，就是说他一旦说陷入了一种肥胖的，或者说就可能会引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身体的一个发育的。
其实我有看到过有那个有新闻报道过，就是有的小朋友居然都能得糖尿病。
非常多的，当然糖尿病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天生的或者一些情况，当然也有跟饮食有关的。
对，
嗯，
那个就是可能吃得太好了。
有现在的整个饮食就是特别是一些快餐饮食太方便了，尤其是点外卖啊这种。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完的是青少年和我们的青年期 青年期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阶段，包括我们还在上大学的一些听众朋友们。
青年期我觉得是比较理性了，特别是九零后什么都开始喝枸杞了嘛。所以说青年期它更多的是追求一个塑形，它不再盲目的追求瘦。所以这也是一个减肥比较好的阶段，第一我们比较理性，第二也有一些能力，包括是一些物质，包括一些时间的一些空闲。所以说而且身体发育完全了，你知道你的身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你的新陈代谢也相对来讲处于一个比较中高峰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对于你去塑造一个比较好的身材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在这个青年期所有的一些优势啊。
对对，优势非常多，就是当然不要去盲目的追求瘦就是挺好，
就是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去制定适合自己合适自己的一个计划和方案。
对，
然后我们也要在心理上面保持一个怎么样平稳的，可以说是平稳的这样一个过渡过程是吗？
对，你可以有一些短期的期待，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去拍照，我希望瘦一点，但是主要的还是要稍微平衡一点，不要说是我去追求一种极致。
嗯，那么我们的中年的朋友们呢，
中年期就是拿着那个体检单为前提的一个减肥，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好，因为感觉现在中年期的一个减肥的热度是比较高的。
对
对，大家都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个好处，但是也要注意说中年期它可能对于一些药品啊补品的一个识别能力要注意到，不要说去吃一些没所谓的一些补品。
嗯，那么在这三个年龄段他们的心理状态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心理状其实每个阶段他去追求的一个更好，其实都是在去追求一个更好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嘛，就是有可能是有一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心理状态逐渐到平缓的，越年纪越大可能他追求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会不太有，会比较少。
对，我感觉是可能是从一个片面到面面俱到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
因为可能越年轻的时候他想的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面就是以自己身体健康为主。
对对对，
嗯，那么我们其实也会知道啊，我们减肥当中最不提倡的就是您刚刚说的就是节食减肥了。
对，
嗯，那么为什么会最不提倡节食减肥？
节食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恶性循环嘛，就是说因为节食它你不可能一辈子节食吧，一辈子节食这个身体就消耗没了。
对，
那但是你节食一定会有停的一段时间，停的时间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甚至或说会报复性饮食。
对，因为
吃的更多，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网上面有例子啊，就是说节食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突然开始吃饭就是突然就反弹了。
对，
而且可能比原来要更胖。
对，这样你的情绪不是又崩溃了，崩溃又开始节食，节食又开始崩溃，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是节食它更适合，就是其实它是它的心理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在拉扯当中的就是最极端的一种状态是吗？
对对，它是一个持续受挫的一个阶段嘛，自我评价会一直变低变低变低。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节食减肥容易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原因。
对对
对。那我们其实减肥的过程当中包括就主要是节食减肥当中可以听到一个词叫做厌食症，这可能也是可能会有朋友们身边发现过，我的朋友突然就是说不吃东西啊，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怎么吃，然后特别特别的瘦那种情况。
好，那可能要去看医生。就是说我们说的厌食症其实大家现在已经很熟了，从大概零几年的时候爆出来，就是女模嘛，纸片人，她出现因为节食然后住院，最后一个生命走到尽头的一个情况，所以厌食症就走进了大家的一个视野。厌食症叫神经性厌食症，是一种进食障碍嘛，然后以节食做，也有是过度运动的，但是我们常见的是一个节食，就不吃饭来减轻体重，但是持续下来或者激进的方式下，它会造成讨厌进食，甚至害怕进食，然后 随之而来就是营养不良、体重过低、脏器受损，最后各种各种比较浩劫的一些严重的后果。
那么就是它的结石、它的这个怎么说厌食症啊，它是、是生理上面的还是也是有心理上面的负担产生的？
厌食症肯定是有生理上的因素也有心理上、心理上的因素也是有的。生理上的因素肯定是就是说它的各个、器官的一个相互作用，还有大脑的一个对于进食这个过程的一个识别啊，包括一些处理啊，都会受到影响。
嗯，那么心理上面，
心理上面就是还是说会加重他的一个各方面的负面情绪的一个交织，以及说对于自身的一种不满情绪。
他是会就是因为他，我感觉他已经瘦下来了呀，他为什么就不愿意去吃东西呢？
你有没有看到过一张照片，就是有一个几乎已经瘦骨嶙峋的一个女孩，然后对着镜子说我太胖了。她那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体相障碍，就说她很瘦的人，她看自己她是不满意的，她是很胖的，从她的眼睛看就是她的认知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了。
所以说就是结石或者说产生厌食症的这种朋友，她可能会已经精神上面产生一些障碍了。还是认知上面产生障碍，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看待自己的方式已经不是说非常客观和现实的一种状态。
嗯，那我们如果说是真的遇到了这种厌食症的一个倾向，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选择去治疗它呢？
我觉得厌食症被周围的人发觉啊，因为他自己的主动就医可能不那么多，被周围人发现相对来讲肯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你会发现他已经很瘦了，或者说你会发现他已经不怎么进食了，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去做一个门诊和住院的一个治疗，就是结合药物啊营养上面的治疗。首先我们要维持住他的一个机体功能和生命安全，
对，一定要保住生命啊。
对，这个是一个前提。然后心理治疗是主要去治疗一些慢性的一些一个厌食症的一个情况，然后去解决他厌食这个表面这个外在形式背后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冲突，它究竟是为什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原因，还有就是说要处理他可能会伴发的一些抑郁情绪、一些强迫思维等一些问题，然后帮助他们重新去建立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去规律的一个饮食的这些习惯，去帮助他们。
所以说还是要从他们的认知上面，
对，
帮他们重塑一下。
对对对，是要激发他们一个饮食的一个动力。
嗯，那么对于这个减肥或者说我们的瘦身，我们可能会产生哪一些就是错误认知或者是误区呢？
减肥就是一说不好的一些减肥方式，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漏斗一样的，就是我看待这件事情，就像我们以前提过那个抑郁症，他看待这件事情他只看到他的缺点和不好的一点，看不到其他的一些优点，所以他就会去盲目的去做一些减肥的一些行为。
他可能看到的只是胖的不好，
对，他只会看到就是比如说某一方面，比如说他的脸比较圆，然后他就可能就此会认为他是一个胖的，胖的就是丑的，丑的是不受欢迎的，一系列的一些认知的一些反应。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以偏概全嘛，以偏概全就是说他会认为就是说胖的就是丑的，就是比较片面的去看待一些问题了。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就是像我们怎么说，我们刚节目开始的时候你拿唐朝和那个宋朝举的例子，就是唐朝的时候就是以肥为美嘛，
对，
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你胖成那个样子肯定没有人要之类的。
对对对对，这就可能是一个时代环境，然后它是从个人的一个角度来看嘛。还有就是绝对化的认知，就是非黑即白嘛，只有瘦的才是对的，说一些正常体型或者说微胖体型这些是错误的，所以他有这种概念的情况下面来讲，他会对自己的那个身材条件的一个要求会非常的苛刻。对，
那我们怎么说呢，怎么样去正确看待自己的身材呢？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别人说我都无所谓， 那我就这么我就是这么一个体型，我就很开心。
嗯，
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别人说我就会非常的就是在意别人说的话。
嗯嗯，这可能源于他内心说，他一个是有的人是个性，他天生的敏感性，说会比较在意一些评价，还有的说可能是源于他过去一些经历，可能这就是他的一个创伤，一个伤疤，然后呢现在可能就是说不，他被他自己掩盖起来了，所以是不能被轻易触碰的。如果说被处理了，那这个伤疤就好了，但是如果被掩盖起来的话，他内在这个疤还是在的嘛。嗯，
所以说其实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情况。
对，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如果你真的说对自己的一个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身材， 我认识不清，我看不清，我不相信人家的评价，我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专门的一个身体的检测，看看自己的一个身材状况是个怎么样的。那用一个标准化，既然你是一个标准化的要求，你就通过一个标准化的方式来做一个辩论嘛。
嗯，那么我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灾难式的一个认知啊。
对，就是也会有，就是说相类似的啊，就是说有个小姑娘，她会因为自己好像是因为鼻子太大，她想去做这个整形，就类似于说过度减肥的一个形式了。她会认为说，我如果不去做这个整形，或者就是说别人说我不去做这个减肥，我就会失去所有，我得不到好的评价，我没有人去喜欢我，我甚至会失去一些很好的，就是说受到赞扬去展露自己的一些机会，就是非常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认知，
比较灾难式的一个认知。
对，
另外我看到还有就是自我丑化认知。
对，这是内心比较自卑的人，他经常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会自己批评自己，说一个胖，说哎你怎么这么胖，你就胖，你就不该吃东西，你不配吃东西，这些就是说去，
其实我们好像生活中经常听到啊，就是说啊这么好吃但是我好胖我不配啊。
对，但是我们往往就可能是去
开玩笑的一个，
对，引用了一个网络的流行词，但是有的人他内心就是这个样子，他会进行一个自我批评，对自己的评价是很低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减肥或者瘦身当中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我们主要都是一些认知上面的一些想法。
对，因为从我的角度可能更多的是从大家的一个心理的角度来做一个解释或者理解。
对，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就是这种过滤式的，包括以偏概全啊，还有绝对化，灾难式，还有自我丑化的这一些认知。
对，其实各种错误认知还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说综合起来，就是说他可能不能很客观很现实的去看待自己这个身材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客观看待自己身材的问题呢？
我觉得说就是刚才我说，就是说你可能跟有这样想法的人你说不过他，那你就可以让他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测，以一个标准的一个状态来一个数据来跟他做一个辩论，
就是把这个东西摆到明面上来说，你看大家都是说啊，这样的就是一个正常的。
对 对, 对，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持续的，就是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么一个情况，他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比如说心理方面的一个处理啊，说是不是他内心有一个尚没有被处理掉的一个自卑感，或者说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可的一种感觉，去帮助他去处理掉。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减肥无非是从两个角度，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我感觉就是您刚刚说的，就是可能它是一个自卑感，从我们心理上的角度来说。
对，就是我们说减肥它不是一件坏事，就是说比如说当对于当前我现在这个健康状态，或者说我现在这个形态我不满意，那么我去做一个改变，做一个处理，那就是说遇事就去解决事情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状态。但是过度减肥或者说采取一些激进的方式去做减肥，其实背后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对自己的一个不满，它是对自己的一个否定，根源上来讲我们可以去探寻，它是一方面探寻它是否存在了一个自卑心理。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对于过度减肥的这样一个定义。
对他们有时候非常激进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有的人确实瘦了下来，他可能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安慰，说你看我现在瘦了，我不再是我以前那个样子了，让自己产生了一种优越感。那事实上他的那个自卑心理并没有被处理好，而只是被掩盖住了，通过瘦来盖住了那个自卑的一个心理。
所以他有可能他再稍微吃的胖一点点，然后他又觉得自己不行了。
对他可能还会从其他方面生成对自己的一个不满，对自己的一个批判。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要怎么说，建立对自己的信心和自我认同感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你接纳自己嘛。对，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生活当中就是体型比较庞大的朋友，他会觉得我就这样呗，我也不减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
对，如果他的体检报告显示他是正常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状态。但是如果他的体检报告上有红灯的话，那作为朋友我们还是要去建议他说，你是不是过度放纵自己了，
就是可能是要在某一些方面，
对对，
比如说就是高脂肪饮食包括烟酒方面都要控制一下。
对对对，还是说你只是在对自己自暴自弃了，这个方面都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就是不要做极端的一个状态就好。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这个吴老师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减肥当中我们应该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包括我们这个减肥过程当中会产生哪一些对减肥的错误认知，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自律会对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整个减肥的过程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飞轮效应。
是的，
对，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吴老师做客直播间，拜拜，
再见。